各位弟兄姐妹早，今天晚上，今天早上我们还是有赵维东牧师在我们当中为我们证道。他其实大家都熟悉嘛，哈，不需要再做介绍了。我们欢迎他。你要用架子吗？
好，好。各位弟兄姐妹早安，那个来到这里很高兴哈，看到这个两旁的布置，感觉上还是很有年味，中国人过年平常要过一个月，所以我在这边还是可以有机会跟各位弟兄姐妹拜一个晚年啊，求神怎么拜进去啊，求神自己来在这新的一年2014年的时候来祝福各位弟兄姐妹。我想不只是祝福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蒙福，我们更在神的面前学习顺服，学习更加的爱主。那我也很谢谢我们的敬拜团，我每一次来听到敬拜团带领我们的诗歌敬拜，每一次都很感动。那个看到年轻的生命，年轻的活力，在神面前这样年轻的心，实在是让我们这些年纪比较稍微大一点点的人，我也不觉得我们年纪大多少哈。那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点的人很得鼓励，很得帮助。感谢主。好，不会掉了哈。今天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个题目是叫做彼此顺服。那个多年以来也不是很多年了，我也很年轻哈，做牧师差不多十多年哈。那每一次当我提到我们在查圣经，在讲道，在分享，提到圣经说这当中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哈，很多人就会跳起来，用各种不同的理由提出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反对。我记得即使是在不久以前，有一位姐妹，虽然她刚刚决志信主，还没有受洗啊，但是她对神的话很有 passion， 然后常常参加聚会，参加一周参加不同的查经。那个因为在这里我们有很多的教会，有很多不同的查经小组等等。那我看到他属灵上面的长进，我非常感动。但是有一件事情他是绝对认为圣经上是错误的，就是他认为圣经男女不平等。那个他一直认为神是一位有偏见的神，那在那个古时候这个上帝就把男人摆在女人的上面。那即使我们很多人用不同的方式试着不同的办法跟他解释说神其实是看男人跟女人是一样的，用圣经又等等，他还是不太同意。但是请注意哈，妻子顺服丈夫跟男女不平等不一样，对不对？那个圣经上不是讲叫妻子去顺服所有的男人，妻子只顺服你的丈夫哈，不要搞错哈。那个男人跟女人在神的面前是一样的价值，是一样的平等，只是他们的角色不同。但是妻子她有一个责任是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我晓得在座可能有的人已经开始不同意了哈，这是圣经上讲的，你不同意你不是反对我哈，圣经上讲的。为什么人对于妻子顺服丈夫这件事情会那么敏感哈，那么会有的时候会很不同意？其实不只是讲到妻子顺服丈夫这是一个问题，其实在我们现在这样的社会里面，当我们讲到顺服的时候，这个顺服这两个字就好像是一个很负面的词，至少它不是一个很正面给人的一个感觉。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在我们现在所经历到的许多扭曲的家庭关系，或者是社会的那个结构，或者是政治体系的当中，顺服其实是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是一件很压抑的事情。因为对一般人来说，当我们讲到顺服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是一种弱者的表现，它是跟惧怕是同义词，而且我们觉得它是一个没有正义的结果。其实我们仔细看的话，顺服是一种失去的美德， 那如果我们追究最早的原因，我们就发觉原来在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在伊甸园里面发生过一个悲剧。当我们讲到伊甸园这个悲剧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丰富的神学主题，有很多的圣经的问题，圣经的解答。历代历世的基督徒在这个主题上面有很多的思考，有很多的探究，然后也激发出来许多的神学的探讨，提出许多解经的问题跟答案来。但是这个故事归根结底其实是一个很简单，是一个顺服与不顺服的故事。神说你不可以吃，然后亚当夏娃说我要吃。这个不顺服的故事从最早最早的人类就带下来了一个悲剧。因此如果我们要恢复神的祝福的话，其实第一件事情就是顺服。神说你不可以吃，你就说好我不吃。神说你不可以做，那你就说好我不做。你知道那个夏娃先吃禁果，对不对？然后给亚当吃禁果。我就觉得哈，大概那个故事的过程是这个样子。亚当吃了禁果以后就变聪明了，然后他就知道什么叫做拖人下水。于是夏娃就跑去跟亚当说哈，说这个果子好吃，你也来吃。因为亚当那个时候还没有犯罪，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叫做不顺服，他只知道顺服，所以他就拿来就吃了。于是这两个人都成了罪人，都成了不顺服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在我们里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一个小亚当，有一个小夏娃，那个叫做不顺服的种。亚当夏娃的第一个罪是不顺服，因此我们的第一个劣根性就是不顺服。那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彼此顺服。如果我们这些小亚当小夏娃是从那个老亚当那个老夏娃一直流传下来的，那么顺服对我们来讲容易吗？不过在讲这个以前，我想我们先看一看什么是顺服。顺服其实是人跟神人跟人之间一种正确的人我关系。通常我们想到顺服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的是一种不平衡不平等的关系。我们想到的是地位低的人要顺服地位高的人，我们想到的是平民老百姓要顺服官员，是穷人要顺服有钱人，是工人要顺服雇主，是弱的顺服强的，小的顺服大的，低的顺服高的。这是一种单向的关系，而且是一种方向，是下面对上面的一种关系。但是圣经上怎么讲顺服？圣经上顺服原来的意思哈，这是那个希腊文，那个希腊的字母我摆不上去哈，我们就用英文叫做 hupotasso。hupo 的意思就是在什么什么之下 ，under 的意思。tasso 的意思就是 to arrange in order or assign， 意思就是照顺序的安排跟指定。所以我们讲顺服，我们把它这个 hupotasso 合在一起，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个被安排、被指定、被指派任务、接受任命的意思。那如果我们讲说在这种 hupotasso 的底下，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就叫做顺服神。所以顺服神其实就是摆对了自己跟神的关系。那彼此顺服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彼此顺服就是接受神对你的任命 hupotasso， 就是接受神的安排，接受神的指派，接受神对你的任命，接受你自己神对你任命的角色跟别人互相之间的角色。好像有一个这种任命的关系，好像是一个机器。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面，当我们讲顺服的时候，永远是下对上的单向关系。但是在圣经里面，他讲顺服居然是彼此顺服，所以是一种交互的互相的关系。像是在一个机器里面，你只不过是那许多的齿轮、许多的连杆、许多的机器里面的一个而已。 那在这种的关系里面，你必须要彼此顺服，别人要顺服你，你也要顺服别人，所以才可以一起动。那如果当中有任何一个不顺服，没有彼此顺服，缺乏那种彼此的关系的话，整个的机器，整个的功能就失去了，就不动了。这个小齿轮在大机器里面可以发挥极大的作用，原因就是他明白一件事情，他要彼此顺服。让我们来看耶稣，记不记得耶稣在12岁的时候，他有跟父母亲一起到圣殿去，我不晓得是不是他第一次进到圣殿，但是你知道圣殿是谁的地方，圣殿是神的地方，所以我可以想象耶稣在这个世界上面受到许多各式各样他所原来不需要 不愿意而且他没有资格世界上的人对他做的一些事情，但是每一次当他进到圣殿里面的时候，他就感受到说，我进到了我父的家里面，然后在那里面敬拜神是何等的欢喜。所以他12岁那一次他去圣殿，当他的父母亲离开的时候，他就留在圣殿里面，不晓得是故意的还是没有注意到，就留在圣殿里面。好，父母亲走了一段路以后，发觉耶稣不在，就赶快回来，因为这12岁的孩子到底能去哪里呢？就一路找，最后找回了圣殿，然后就看到耶稣在圣殿里面跟那些有学问的那些拉比、那些老师在那边对打，非常的快乐。可是父母亲非常的焦急，就跟耶稣说，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你应该要跟我们一起回去。那耶稣跟他的父母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来找我们？难道这样来找我呢？难道你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亲的家里以我父亲的事为念吗？但是他的父母亲不明白他所说的事情，就要他跟他们一起回去，如果耶稣就回去了。宇宙的主宰，上帝的儿子回到自己的父亲面前有什么错的呢？但是他为了顺服人的缘故，他跟他的父母亲回去，因为他接受神对他的任命。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耶稣受洗。耶稣是神的儿子，有一天来到约翰的前面，施洗约翰的前面，跟施洗约翰讲说，我要来受洗。约翰的洗是什么洗？约翰的洗是赦罪的洗，是悔改的洗。没有罪的人你不需要受约翰的洗，对不对？那耶稣是一个没有罪的人，当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说，不是，怎么是你跑来找我受洗？我这个罪人应该到你的面前去受你的洗。但是耶稣说你就洗我吧，让我们来敬诸般的义，或者是敬诸般的礼。这位没有犯罪的耶稣为什么愿意谦卑在一个罪人的底下受罪人的洗？因为他愿意接受神在他身上的任命。还有一个小故事，我们不常注意的，就是有一次耶稣跟他的门徒一起到圣殿里面去，然后到圣殿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有人跑来去跟彼得讲说，你跟你的夫子来付不付圣殿税，付不付丁税，是丁税，其实原来意思叫圣殿税。什么叫圣殿税？这个圣殿税不是政府抽的税，圣殿税是圣殿来抽的税，这个丁税，圣殿抽的税，每一个人有固定要收多少钱。那什么叫做圣殿税呢？是圣殿税，就是抽了以后，这个他们拿这个钱可以去维修圣殿，在圣殿里面可以做一些事情。刚才讲了圣殿是什么意思？圣殿是耶稣自己是神的家，那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他不过是回家。所以这个彼得是理直气壮的人哈，人家问他说，你夫子收那个奉不奉献，不纳不纳圣殿税，纳不纳丁税？这彼得说，我夫子是这么一个爱主、那么一个敬虔的人哈，当然纳。所以就讲完纳了以后，就跑进去找夫子哈。他说，耶稣啊，纳税了，圣殿税。那耶稣就对他说，他说彼得啊，他说你认为怎么样？君王是跟谁抽税？是跟百姓抽税，还是跟儿子抽税？那个你丁税、圣殿税是上帝要跟我要呢，还是跟其他的人要？但是为了避免触犯他们，我告诉你， 你还是去收税。你到海边去钓鱼，钓上来的鱼，那个嘴巴里面有钱，你就拿去交我们两个的税。耶稣是神的儿子，回到他自己的家中，他还是愿意付圣殿税。他顺服人的制度，因为他接受神给他的任命。当我们愿意彼此顺服的时候，我们的地位不再是低人一等，而且是接受神对我们在人际关系的任命，我们就其实就可以以一个和平健康的角度来看别人跟自己的关系。这样的顺服带来的不是伤害，不是不公平，不是委屈，而是一种秩序、和平、尊重，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接纳。腓立比书上面说，对不起哈，那个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看个人比自己强。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又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明白什么叫做彼此顺服，能够真实的顺服，而且在每一个家里面我们学习彼此顺服，让我们也在教会里面我们学习彼此顺服，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我们不结党，不贪图虚浮的荣耀，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的一个教会。那彼此顺服从什么地方开始？彼此顺服从顺服神开始。我们知道犹太人是一个很蒙福的民族哈，那个我查了一点资料，在到了2011年的统计诺贝尔奖哈，我们看那个犹太人到底有多蒙福。诺贝尔奖一共颁发了828个奖，其中有在828个奖里面，其中有173个奖是被犹太人拿去的，也就是 21% 的诺贝尔奖被犹太人拿去。但犹太人有多少呢？在全世界的人口比例上来讲，占的不到 0.2%。 他们蒙福，因为他们是选民，对不对？神那个时候早早的祝福了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祝福了雅各，告诉他们说我要祝福你们，因为我选择你们成为了我的子民。在神对他们的祝福里面，譬如是在生命记，当以色列人被神带离开埃及，然后要进入迦南以前，神特别让老摩西，即将离开他们的老摩西对他们讲，他说，我告诉你们，我将要带你们进入一个流奶与蜜之地，你们可以在那里面享受神的恩典。所以他就在那个地方为以色列人祝福。神曾经对以色列人借着摩西这样说的，你可以在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你的人数可以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这是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十三节。所以你说好了，为什么他们蒙福？是因为他们是神的子民，被神拣选，选过来干什么？选过来就是蒙福的。那不但是当年这句话应验，然后许多年以来犹太人一直蒙福。在神的面前，你看在世界上面，许多的财富，许多的权力，许多的聪明有智慧的人都是犹太人。但是如果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话，我们发觉这不是那个故事的全部，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因为这整段的经文在生命记第六章第三节虽然讲了这个祝福的话，可是接下来的第四节第五节他是这样讲的，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耶和华，你要全心全性全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用的是新译本圣经。其实下半部必须跟这个上半部的祝福在一起。那个以色列人蒙福，不只是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还因为有下半部， 他说你要全心全性全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句话第四节跟第五节其实对犹太人来讲是更重要的一句话。那个我十多年以前在神学院读神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修希伯来文，修两个学期的希伯来文。那你知道读语文最好的方式就是要背，背单词啊，背文法啦，然后要背一些句子，一些好的句子。我记得我们开始上课不久以后，我们学到了一些单词，学到了一些最基本的文法。有一天老师上来了，也就跟我们讲，他说我现在要开始让你们学到那个怎么样读希伯来文，就是要背书。然后就说你们就背两节经文就好了。所以给我们的这两节经文就是在那个荧幕上打的那两节经文，不是第三节，而是第四节跟第五节。然后他就跟我们讲，他说为什么要你们背这节经文呢？因为这是以色列的孩子最早会背的一段经文。然后他就讲给我们这个故事听。他说以色列的孩子在从小出生，在牙牙学语还不怎么会讲话的时候，父母亲教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背这段经文。从此以后，每天的早晨晚上的两次祷告中都要背这段经文。在结婚的时候，夫妻两个人要一起背这段经文，然后一直到去世前，他们所最后念的祷告还是这段经文。然后最后在丧礼中，那个拉比为他们这个丧礼的祷告还是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在以色列人中是很有名的，叫做什么？那个希伯来文是这样，是小骂。小骂是什么意思？小骂其实是我们这段经文里面，他说以色列呀，你要听，那个我们中文翻译是以色列呀，你要听，好像就表达不出那个他整个的那种力量来。他原来的意思是说听啊，以色列，是反过来的，原来是小骂 Israel， 听啊，以色列。所以这句话应该是怎么念？这句话是听啊，以色列，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耶和华，你要尽心全心全性全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什么有三个不同的意思在一个字里面，我们只能翻译成听，可是在整个的圣经上它翻译有三个不同的翻译，一个是听 hear listen， 一个是明白 understand，然后另外是一个叫做顺服。我们中文也有这样的字，不但是听而且要顺服。中文这个字叫做什么？顺从，对不对？听从，对不对？我们要听还要从，听从，我想这是大概是对小马最好的翻译。听从啊，以色列，听从啊，弟兄姐妹，耶和华是一个什么样的神？耶和华是我们独一的神，你要全心全性全力的来爱你的神，你要听从你的神。所以我们知道犹太人以色列人为什么蒙福，不只是因为他们蒙拣选，另外一个他们从小就知道那个秘诀叫做听从，从小就知道那个秘诀叫做顺服。这段经文其实是以色列人信仰的核心，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这段经文指向是让我们借着顺服来尊主为大，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就能蒙福。什么是爱神？就是顺服神，就是听他的话。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4章23节，在新约耶稣自己这样讲，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在好莱坞当讲到爱的时候，那个讲的是那种 romantic， 那罗曼蒂克的气氛，是罗曼蒂克的感觉。但是当圣经讲爱的时候，讲到的是在行动上是具体的顺服。那顺服的结果就是经历神的爱，并且带来合一。所谓的合一是先从神而来的，他说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耶稣就是我跟我的父，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各位弟兄姐妹，在这样的顺服里面我们经历爱， 然后在那个爱里面，我们更多的经历顺服，这个就成为我们人跟人之间那个关系的那个秘诀。原来那个顺服不是伤害，顺服不是不平衡，顺服不是彼此大的来压小的，而顺服是那种爱的关系的表现。因此神就借着我们在世界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有三种关系，让我们来学彼此顺服。人跟人在世界上其实把所有的关系大概就可以归纳成很基本的这三种关系，父母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跟子女之间的关系，还有老板跟员工的关系，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在这种很基本的三种关系里面，都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就是在里面有顺服的成分在里面。神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在这样最基本的关系中学习顺服，也透过这样的顺服，我们经历到什么叫做真正的爱。所以讲到这三种关系的经文，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从后半开始讲起，一直到以弗所书第六章。那当以弗所书讲到这三种关系，夫妻的关系，父母和儿女的关系，还有主人和仆人的关系的这三种关系，实际上讲下去以前，他先讲的是两句话。以弗所书第五章20节、21节这两句话，看得见看不见，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凡事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怎样能够彼此顺服，除非我们存敬畏基督的心，我们才有办法顺服。因此当我们要学习人跟人之间的顺服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明白，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先顺服神。那我们彼此顺服的原因是出于神，也是出于就是出于对基督的敬畏。因此如果我们彼此顺服的话，其实我们就是顺服神，就是顺服基督。如果我们不顺服神的，不顺服，不彼此顺服的话，各位弟兄姐妹，其实你是不顺服神，你不敬畏神，你不敬畏基督，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神真的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些不同的关系里面，当然这只是三个关系，可是代表了许多的关系，在这许多的关系里面学习彼此顺服，因为这是关乎他自己的事情。那我们就来看这三种关系。第一个是夫妻的关系，我来念，请各位弟兄姐妹听。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凡事顺服自己的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让我们再来谈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哈，请问哈，你们觉得男人比较容易顺服，还是女人比较容易顺服啊？我妻子坐在下面，我不敢回答啊，谢谢。我自己我自己觉得哈，问这个问题现在有一个冒一个险哈，就要有一个世界大战的危险，因为全世界一半的人要跟全世界另外一半人要开战了哈。但是因为刚才有人说了哈，我自己真的这样觉得，因为我是一个男人，我觉得哈，女人比较不容易顺服，所以上帝要人女人学顺服，但是同样的，男人比较不懂得爱。所以神要男人学爱。男人女人其实都不懂得爱，其实都不懂得顺服，不是吗？但是上帝把顺服跟爱摆在一起，就像我刚才讲的，所以让我们透过爱来学顺服，让我们透过顺服来学爱。不同的角色，我们从不同的地方开始，但是目的是将来我们以后要跟神 有更好的关系，跟我们的妻子，跟我们的丈夫有更好的关系。所以让我就先跟各位姐妹讲几句话。各位姐妹，正因为你需要学顺服，所以神把你放在这样的关系里面。即使你现在还没有结婚，我估计，我相信不久以后上帝也会把你放在这样的关系里面。而且当上帝把你放在这样的关系里面，一开始你是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直到有一天你发觉有问题。神把你放在这样的关系里面，是要让你经历顺服，然后在那样的经历里面学习顺服。我是一个做丈夫的，所以我自己知道顺服丈夫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尤其你问我的妻子，她绝对同意。因为我们做丈夫的，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是不值得我们的妻子顺服。但是各位姐妹，神要你像顺服主一样的顺服他，这是神给你的任命，给你角色的任命。他是要让你在你软弱的地方学习长进，荣耀他的名。有一对夫妻在金婚纪念日的时候，金婚纪念日是多少年啊？50年，对不对？50年。就是有一个 party， 他的孩子啊、孙子啊一起给他们开一个 party。有人就问了，在这个说 grandpa grandma 哈 ，great grandpa great grandma， 在你们那个维持婚姻那么长久，那个长久维持婚姻的秘诀是什么？那这 grandpa 就不好意思说话，他就不说。那这个 grandma 这个老妇人就很聪明，他就说在我结婚那一天，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决定要找出10件丈夫的缺点，然后为了彼此维持关系的起见，我决定不去计较他这些短处。然后你知道这种话一说哈，就打开了，就捅了马蜂窝了，对不对？然后就大家就开始问了哈，说可不可以请你把那10大缺点列出来哈？那丈夫就低下头来了。然后这个智慧的妇人，老妇人就还说，老实讲哈，因为自从结婚以后，为了要顺服他，我很忙，我一直没有机会把手边的事情放下来，好好的把这10大缺点写下来。但是在我心里面我知道，可是我学会了一件事，就是每一次当他把我惹到发怒不行的时候，我就会对自己说好家伙，他真是走狗运，因为他犯的错误正是那10条里面的一条。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各位姐妹，让我们学习做一个有智慧的妇人。我们学习顺服我们的丈夫，那我们也学习用一个幽默的心态来看我们丈夫的软弱跟缺点。好，各位弟兄，你需要学习爱，所以神把你放在这样的关系里面。哇，我好像在讲那个婚礼证词一样哈，不是这个意思。你现在的妻子或者将来以后你会有的妻子，不总是那么可爱，虽然他们很可爱，但是基督那无条件的爱已经给你，就是要让你用那样的爱去爱那位你觉得他可爱，或者在有的时候觉得他不可爱的妻子。在他不可爱的时候，神要你仍然无保留的爱他。这是神对你做丈夫的一个角色的命定。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关系是彼此的。在我们刚才一看开始的那整段圣经讲，说我们是为了神的缘故，我们彼此顺服，因为这是神对我们角色的命定。这是夫妻关系。不只是夫妻关系，神让我们学的第二个关系是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对有些人来讲我们已经没有机会，但是对很多人来讲，特别是年轻人来讲，这仍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段圣经上讲，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各位做儿女的，这是神给你的任命， 就是在主里顺服听从你的父母。不但你顺服听从你的父母是应该的，是神给你的定命，而且神为了鼓励你听从顺服，他给你有赏赐，使你在世得福长寿。我们一年半以前搬到 Ann Arbor 来，我们有一个老二，一个女儿，她那时候是读 Junior 高中第三年，最后两年。当我们搬的时候，其实我们蛮 struggle， 我们要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但是我们的女儿更 struggle， 在一个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她要离开她十几年的地方，离开她十几年的同学朋友，要到一个完全新的地方来。而且你知道，这些年轻的孩子在一个新的地方，他们是很排他的，他们自己都已经有自己的小群、小 group、小团体。一个新的陌生人来，有的时候会 bully 的，被 bully 的，会被欺负的。当我们跟我们的女儿谈，说我们要到这边来，我们要开始一个学生的教会，向学生传福音的时候，我说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过去？我的女儿就愿意在神的面前，她考虑了，然后答应，就愿意顺服，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很顺利的过到这里来。我记得当第一天上学开学第一天的时候，我们全家都很紧张。第一天最重要不是你到了学校去，人家问你说叫什么名字，请你自我介绍。最重要对孩子就是那个 lunch time， 吃中饭。你吃中饭被不被别人接纳，就是在吃中饭可以看出来。你是自己一个人躲在角落里面吃你的中饭，还是你可以被别人邀请进到一个团体里面，或者有一两个人邀请你一起吃中饭。那个马上就不一样了，对孩子的那个伤害，或者是对孩子那个接纳的喜乐，就在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早上到了快中午的时候，我不知道哈，原来我们家三个人，他还有一个姐姐文良，我还有他的姐姐，我们三个人不约而同的都在为他祷告。我们祷告是说，主啊，求你为这个顺服的孩子，你至少给他预备一个人可以跟他一起吃中饭。然后那天下午他就回家了，我们把他接回来，然后回家了以后，我们看他脸色还不错，然后他就说 Daddy, guess what?他说今天中午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有一个我新认识的朋友邀我一起吃中饭。各位弟兄姐妹，神让我们在主的里面学习顺服我们的父母亲，那个恩典那个祝福不见得是等我们到了七八十岁那个得以长寿，他让我们在生活上面小事上面就可以经历到他自己的祝福。但是同样的，我要跟做儿女的来讲这样的话，你的父母亲并不完美，因为我自己也是做过父亲的人，我知道你的父母亲可能有的时候跟我一样那么糟糕，他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甚至曾经造成我们许多的伤害。但是神没有说你要等到你的父亲完全了，等到你的母亲那么可爱了，你才去孝顺他们。他要我们现在就孝顺他们，现在就顺服他们，如果你还有机会的话。在主里面靠着主的力量顺服，不但不会继续造成伤害，反而可以使我们从伤害里面开始一步一步的 recover， 开始一步一步的得到医治。最后一段讲到仆人跟主人的关系，是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七节，我来念一下。你们做仆人的，这是新译本，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好像讨人的欢喜，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各位弟兄姐妹，这里讲得很清楚，如果你是做雇员的，如果你是做仆人的，做你上面有老板的，你要学习诚诚实实勤勤恳恳的做事，不做表面工作，不讨人喜欢，因为你这样做，你是坐在主的身上。各位弟兄姐妹，神借着顺服让我们认识权柄，也让我们来使用权柄。 神给我们很多的权柄，那不只是我们做父母的权柄，不只是我们做一个老板的权柄。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权柄，对所有的基督徒来讲，神要我们有权柄胜过撒旦，胜过罪恶，胜过世界，以及胜过自己肉体的邪情私欲。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让我们借着顺服我们的丈夫，顺服我们的父母，还有顺服世界上神所设立的那些权柄，来学习顺服神。当我们明白，当我们真正的开始顺服神，当我们学习顺服神的时候，其实那个权柄就给我们了，那个力量就给我们了。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力量，这样的权柄，我们可以向撒旦、向罪恶、向世界、向我的老我肉体说不，我有权柄可以胜过这些。但是回过头来，我们想想，我们常常在这些事情上面失败，为什么？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在顺服上面出了问题？神是不会祝福一个不顺服的人，但是当什么时候我们顺服的时候，当我们什么时候很清楚地接受神对我们角色的任命的时候，神就把他那个在最重要的属灵的权柄交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属灵的权柄来对世界、对罪恶、对老我来说不。归根结底，其实这是一个信心与意愿的问题。我是不是相信神真的爱我？我相信他这样爱我，所以值得我去顺服他。而且我也相信他这样的爱我，所以我可以借着他给我的那个爱的力量去顺服别的人、弟兄姐妹。也是凭着这样的信心，我知道即使我跟别人的弟兄姐妹，我在那样交互的关系里面接受神给我的定命，按照信心接受神给我的定命，可能会受伤，但是因为我顺服神的旨意，这样的受伤神会医治，神会帮助，神会带领。在夫妻的关系，在我们跟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在我们跟老板跟其他人的关系，我们是不是愿意选择我们顺服权柄叫我们得益处？如果是的话，那就让我们选择，我们甘心乐意的顺服，而且高高兴兴的求神将这样顺服的力量给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要因为不是我们可以，乃是你先爱我们。主，你让耶稣成为这样的顺服榜样，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学习彼此顺服。主啊，我们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主，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今天就明白什么叫做彼此顺服的意义，所以愿意选择即使在那个不好的情况之下也甘心乐意的顺服，因为这样的顺服就是爱你，这样的顺服就是接受你的定命，这样的顺服就是顺服你。主啊，我还求，就是当我们愿意去学习顺服的时候，你让我们经历到你的爱。主，也让我们经历到那个弟兄姐妹我们彼此顺服所带来的祝福。谢谢主，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家庭，也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都是彼此顺服的人，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谢谢主，奉耶稣的名。